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我该怎么去照顾呢？
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
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牧养神家中的人吗？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
各位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现在我们所进行的课程是教会关怀事工，也就是说呢，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有团队的感觉，团队的原理，去服侍神的儿女，来关怀弟兄姊妹们的需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已经进行到第七课了。在第六课的时候我们讲的是教牧辅导，今天继续这个课题。那么在上一次教牧辅导里面呢，我们主要谈的就是说，一个侍奉主的人首先明白他自己属灵的光景，属灵的地位。所以从得救开始，我们在那里花了一点功夫讲到真正的信仰，基本的信仰是什么。之所以这样说呢，一方面当然是为了复习我们所有信仰的根基。如果在这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多年，对于自己信仰还没有完全弄清楚的话，在你去服侍别人以前呢，自己最好先弄清楚。那么第二个原因我们这样讲呢，因为这里所讲的课程呢，也就是我们辅导的内容，这方面呢我们要自己先体会了，然后去教导别人。所以我们上次讲到个人的属灵生活，然后从个人讲到教会，在讲到教会这方面呢，我们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呢以后还有机会再讲这个题目。并且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看呢，讲了早期教会聚会的形态，他们听使徒的讲论，然后呢在一起擘饼，彼此交接，然后祷告，这就构成了团体生活，教会作为神的家的一个基本的形态。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教牧辅导里面呢，我们要讲到家庭的问题。因为家庭呢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单位，在教会里面呢，结婚的，有配偶的，有儿女的呢，都是以家庭为一个单位。所以我们呢讲到家庭的稳固，如果在教会里面家庭不出事情，家庭呢就变成一个正面帮助的力量，夫妻两个人同心。但是若是夫妻中间有问题，那么在侍奉上面呢就常常有各种牵制，或者弟兄比较爱主，姊妹跟不上，或者姊妹爱主，弟兄都有拦阻，甚至呢有一方还不信，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所以我们呢讲到家庭呢，就讲到教牧辅导中间，我们自己的家庭也需要弄好了，才能够服侍别人。并且在服侍中间呢，常常会看见弟兄姊妹中间家庭的问题，所以家庭呢变成教牧辅导中间常常遇见的课题。所以今天我们也讲一点家庭的问题。头一个我要提出来的呢，家庭的结构是以什么为单位。这里呢讲到中国的文化背景跟圣经里面所讲的就差很远了。中国的家庭结构不是小家庭，是大家庭，而且是一个家长制。所以讲到家庭的问题，头一个想到的是父母亲，不是想到自己。因为我们呢很少人呢在这个年轻力壮的时候就已经呢自己独立门户了，通常都是在父母的照护底下。所以呢讲究不分家，一直到老先生老太太百年之后建祖之后呢，那么年轻人才开始几个兄弟啊分家了。所以分家在中国人文化观念里面不是一件好事。这个原因呢是根据这个家庭的结构基本单位来说的。在创世纪第二章圣经里面说了，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呢是圣经里最早说到家庭制度，也可以说这个家庭呢是神自己所设立的。这个中国的文化背景呢，因为我们想到父母在先了，所以家长制度的形成跟圣经里所教导的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了解，硬要跟他对起来呢，很可能造成一些相当的问题。但是我的看法，中国古代的家庭制度其实呢它的根仍然是在于小家庭。这话怎么说呢？那么小家庭长到变成有儿女了，儿女又成家了，他的问题呢是因为他不肯放手，所以就一直把他握在自己手里，家庭就越来越大。 我们不从文化的角度或者说历史的背景来说，单是从人心理的需要来讲，他就是不肯放，所以呢家庭就越来越大。其实我说呢，小家庭的问题也并不简单。不简单的原因呢，我们从新结婚这对夫妻开始就可以了解了。夫妻两个人本来家庭背景是不同的，各从各的家里出来，两人放在一起就会有许许多多观念上的问题、文化上的问题、习惯上的问题、心理的因素，甚至呢，如果这两个人他的排行是第几，是老大呢还是老幺呢，都会有相当的影响。大家庭的问题呢，就是把小家庭的难处压下去了，因为你是进到大家庭里面，你不必创造也不必想要组织产生自己的一个文化。但是小家庭呢，在圣经的原则里面看，他夫妻两人离开父母成为一体的时候呢，这个两人中间有相当多的彼此接纳、互相适应的功课要学，而慢慢的产生一个独特的家风。中国人讲家风呢，讲庭训，讲到长远的历史背景，其实这一样的，小家庭呢也需有一个新的排列组合，产生一个创造性的新的家庭，一个跟传统不一样的单独的一个新的个体出来。所以大家庭跟小家庭的比较在这里就看见，大家庭呢是非常重传统的，小家庭呢就不至于陈旧，会有一种创意。当然这里就是新的价值观、新的标准开始了。那么我说这个大家庭跟小家庭的分别呢，是中国的社会古老的文化所特有的。其实在今天21世纪的时候呢，很多人慢慢的撇弃了大家庭的观念，讲究人独立，尤其是教育越高的时候呢，人越早容易独立。当然在农村里面，因为劳动力的需要，往往还是在大家庭的制度里面。那么在这种环境里面呢，这个新的媳妇儿进了门之后呢，要在婆婆的手下，她也不会当家的，当家的总有婆婆，一直到媳妇熬出头变成婆婆了。那么这种原则呢，这种传统呢，在大家庭里面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这方面呢，很多的问题呢，因为我们暂时不能够要求他像圣经里面所讲小家庭的这个做法，所以我们也需要考虑在里面。那么很多人呢，很野蛮的说呢，一定要小家庭才好。那么因为家庭的问题呢，如果不是小家庭，就会很多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也见过呢，有大家庭，那么尤其是我见到有一些信主的弟兄姊妹们，这个婆婆对媳妇之好啊，比自己的女儿还要好。当然这个是很好很好的见证，也可以说呢，在主的爱里面呢，是能够越过这一些的限制的。那么所以这种情形呢，我只是说大家庭跟小家庭的不同，我们需要放在我们以后辅导的环境中间呢，特别的考虑。有些问题的根呢，是因为大家庭小家庭的环境来的，我们不是强迫一定要改变这种文化，当然水到渠成，到以后呢可能只会慢慢的往小家庭的路走，那么这是以后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定断，也不能够预料的，只是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了。那么除了夫妻两个人的关系之外，当然还有儿女，所以家庭的问题呢，这个结构从夫妻开始一直发展到有儿女的问题。那么我刚才就讲了大家庭小家庭的观念的问题，假如我们呢比较肯接受现代一点的教育的话呢，就会想到这个儿女呢在自己手里面不是永远的，有一天要独立的。很多时候呢，父母亲就是把儿女握在自己手里，中国人尤其有牢固的观念，父亲跟儿子呢这个事业代代相传，在农村里面是很自然的。其实在欧洲的社会也是这样，如果有一个行业的话，他是做皮匠的，可能他的儿子呢就学习做皮匠，他儿子做什么特别行业的，开茶庄的，他儿子可能也跟着就开茶庄。所以这些父子相传的行业呢，可能有相当的延续性。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而是独立的问题。有一天呢，我们就知道孩子要大的。那么中国人呢，喜欢倚老卖老，这个传统都是最好的。但是呢，在这个中间我已经说过了，会缺少一点新的创意，因为年轻人的想法往往不被年长的接受呢，他就只好留下来。到以后自己当家的时候呢，那时候年纪已经大了，冲劲小了一点了，所以就不太容易改变，这是一个自然的情形。那么我们说呢，这个儿女要独立的时候呢，就考虑到如果我们愿意让自己的儿女自立门户的话呢，当然就有一天希望他独立的时候能够站得住。我想所以这些老年人不愿意看见小孩子年轻人出去闯荡的，也是怕他吃苦。我有一位弟兄呢很有意思，他做一个事业，他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那么女儿呢就留在身边替他管很多的事情，在公司里面呢管账啦，跟客户的来往都有一些打交道的关系，而女儿呢是蛮娇的，把他放在家里面。儿子呢他打发出去，说为什么，我的事业将来可能要给他继承的，所以呢要他出去磨练磨练， 这个爸爸蛮有意思的。那么儿子呢，吃很多的苦，爸爸说不要紧，男孩子不要紧，多吃点苦，死不了的。那这个当然是他个人的观念，可是你就看见了这里有一些讲究的。假如我们盼望儿女能够成才，能够独立的话呢，这种做法也是有相当原因的。从前也是这样子，自己呢不教孩子的，孩子要送到同行那里，比如你开布庄的，你不会在自己家里呢教孩子的，小老板在这边学不好生意的，一定要出去的，出去以后让别人任意的对待他，叫他受一点苦呢，熬练一下就比较会做事了。那么这些呢，就是中国传统对于教导儿女独立的这个原则。当然今天可能在圣经的原则或者现代文化里面不是这样子了，但是呢我们的目的是要他独立。如果你有一个思想叫你的儿女在成年，比如说25岁甚至24岁大学毕业以后呢叫他独立，也许呢那个时候你看他独立放手的感觉呢就很好，不是不舍得，而是很欣慰。就好像嫁女儿一样，如果你觉得呢女儿长大了要嫁人的，所以希望呢她到了她的自己新的家庭里面呢能够有相当的见识，那么你就会抚养她，也让她受教育。到走的时候，当然做父亲心总是不舍得女儿出嫁的，可是呢那时候感觉好一点，会欣慰，觉得说儿女到底长大成人了。所以这种感觉在家庭的单位中间呢，今天我们很多时候需要注意的。尤其基督徒的家庭更知道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每个人都是永远做儿子，但是也有成年的儿子，在神手中呢能够担当侍奉，能够尽责任的时候呢，这是成长的儿子。圣经里说的是能够继承产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整个的看法对于栽培儿女呢是为了侍奉神这种观念呢就不一样了。就好像呢受教育这个毕业的感觉，到了一个时候呢儿女就毕业了，从自己家里呢就离开了。当我们有这样态度的时候呢，我想我们在整个家庭的看法上面就不大一样。一般讲起来，我们讲到家庭的经文呢，就常常讲到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里面呢，他说呢，你们呢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这在主里面是相宜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不可苦待他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经文呢，我们如果很机械化的来讲呢，是很容易讲，而且呢保罗讲得很清楚。可是当我们明白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里面对于家庭的结构的看法不同，我想呢这些经文的应用就特别有意义了。所以从教会的观点，从圣经的观点，这个家的单位是基本的单位。从社会学的观点，家也是基本的单位。可见呢，人在感情上面，在心智上面需要家庭的这个情形呢，是非常正常的。尤其呢，我们讲到孩子的时候，在成长的过程中间，家所能给他的帮助，绝对不是仅仅给他温饱而已，而是父母亲多少的爱在里面。所以这个呢，在圣经中间讲到家庭的问题呢，就是很不一样的情形。那么我再说一点，从这个社会结构这方面来看，每一个国家的情形不同，对于老年人的抚养也不一样。这个中国人讲返璞，就是说父母年老的时候需要做儿女的来养育来照顾他们，好像从前呢接受母亲的哺乳，那么现在呢倒过来，我们要帮助父母亲，他们年纪老了不能够独立生活了。那么在社会主义的制度里面呢，这个西方文化呢慢慢的也接受这个社会主义的看法，比如说英国，甚至先进国家欧美很多的国家，美国也是这样子，很主张老年人独立，那么儿女呢好像就没有责任，因为把许多的这个经济上的问题，医疗保险这些事情都照顾了。那么我不知道在加拿大的情形是不是也许比美国还要进步啊？老年人社会主义的帮助之下呢，好像他们比较能够过独立的生活，那么等到他们真正不行的时候呢，有政府来接济来救济，还有呢特别的出钱请人来照顾他们的生活，甚至帮他们煮饭等等的。这些事情呢，其实圣经里面并不完全是这样教导的。那么怎么知道呢？因为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有这样的话，5章那里说的啊，3节说要尊敬了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是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神，昼夜不住的祈求祷告。那这个呢，保罗说寡妇有不同的情形，那么他提寡妇没有提官夫呢，大概因为男人死得早，多半是留下寡妇，留下官夫的比较少一点。 那么这里呢，讲到当时的社会情形，所以可见保罗还是赞成，若是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能够行孝报答亲恩是很不错的。因为在十条诫命里面，第五条就是说当孝敬父母，那这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所以这些观念来讲呢，儿女按照个人经济的能力照顾父母，使他们老年生活有依靠，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也有人说，在当时的最古代的时候呢，圣经的情形之下呢，社会环境呢不可能有社会制度，因此老年人呢除了自己儿女帮助或者孙儿孙女帮助之外，再没有其他人能够真正帮助了。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呢，正好是补这个缺，因为教会若是能够照顾到老年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今天呢，在这个社会制度跟个人家庭照顾父母这两个极端中间呢，教会所扮演的角色蛮不错的。因为这里呢讲了对待老年人、对待老年妇女的态度，第五章第一节就说了，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父亲，劝少年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总要清清节节的。那么这里呢，保罗讲不可严责老年人的时候，底下转过来善劝就扩展到不只是老年人，老年妇女、兄弟姊妹、年轻人都是劝，不是责备。当然呢，这里他出发点很可能是因为有些人呢对老年人太苛责了。那么苛责的意思就是说，你看走也走得不快啊，吃饭吃得脏得要命，饭屑掉一地，动作又慢，而且吃相难看。如果他缺了牙齿，当然吃起来不方便。所以有些时候年轻人不能体谅老年人呢，在对老年人的态度上就显得苛刻。我是讲这个圣经这里出发的。但是呢，我就是说，如果我们完全交给政府或者社会去处理，也可能不完全是照着圣经的教训。所以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尊重老年人，并且呢叫我们学习行孝报答亲恩。所以这些呢是讲到一个家庭基本的结构。我是说呢，三代如果是以当家的壮年人为主，夫妻底下有儿女，上有高堂啊，下有儿女，中国人也是非常喜欢这种天伦之乐。那么这个时候呢，当然个人的角色、个人的位置要弄清楚，因为真正负责任的是这对中间的夫妻。对于儿女呢，他的责任跟呢对父母的责任，双方面的责任，这个是在我们年富力壮的时候呢能够做的事情。那现在我特别要提出来呢，就是隔代的教育问题，意思就是说祖孙中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呢，一个小家庭成立以后，它有它个体性，它有它特别的地方，因为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翻版。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这对老夫妻如果有了孩子以后，孩子现在有了配偶，所以他的家庭成分的组合排列已经跟原来不一样了。如果这个时候一定要我们教育儿子的看法呢放在孙子上面，那么这个媳妇进来呢就没有地位了。他有他对于自己儿女的看法，他从他的自己娘家带进来的，那么如果他不能够参与这一部分呢，他会觉得非常难过。当然从这里可以看见，教导儿女是不容易的，教导自己的子女在父母两人来讲已经有很多适应调整了。就是说呢，标准不一样，有些人家里面呢向来不大声讲话的，那么如果偏偏呢他的对象、他的配偶是家里都大声讲话的，那么以后孩子讲话呢这个就成为问题了。有些家里面教导孩子是不让他出声音的，讲话也低低很小声的，也不鼓励孩子发表意见的。像这种很多的情形，光是孩子出声音这件事情呢就标准不一样。如果祖父母在这里要插一脚呢，会弄成相当的难处。那么我这里呢不过提出一个问题而已，那个问题的来源就是说，这个孙子跟儿子呢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想有智慧的祖父母呢，最好呢学习中国古人的办法，叫啊含饴弄孙。不过这含饴也要小心，从前含饴弄孙的意思就是说把块糖放嘴里啊，咬软了以后呢放在孙子嘴巴里面，现在这个事也做不得了，因为媳妇有这个卫生的观念的时候呢就要起来大家意见不合了。所以这个呢连含饴弄孙呢也要很小心。含饴弄孙是态度，跟他玩一玩可以的，教导孙子不是你的责任，儿女自己一定要负责任教导孩子。所以这些呢，我就说大家庭里面会有这些小的问题。现在呢，我想我们应该更积极的看一点，在圣经里面呢，神设立家庭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或者说神设立家庭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头一件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第二章的末了的话呢，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在这个经文之前是什么呢？我们看见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呢，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所以这里就看见了这个家庭夫妻的关系。头一个，神不愿意使人孤单，那人独居不好，那么独居不好的就给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里很有意思的，一方面是独居不好，一方面是帮助他，所以这是一方面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本来呢，这消极的问题就是说那人独居不好，什么意思呢？心里的话也没有人可以商量一下，也不能说，即使有很大的快乐的时候，也不能够有人彼此分享，遇见很多的挫折痛苦的时候呢，也没有对象可以倾诉，所以那人独居不好。而且那人独居不好，意思就是说没有人帮助他，所以神说呢，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就很有意思了。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看见呢，这个夫妻中间的关系应当是平等的。有些人说帮助他，所以他不是主角，丈夫亚当是主角，这个夏娃是配角。有些人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因为那人不行，所以我来帮他。那帮他的人是行呢，还是不行呢？这个两种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就非常注重，我是在中间，你是来帮我的。有些人说，因为你不行，所以我来帮你。如果夫妻之间懂得彼此退让的话呢，我相信是很快乐的。所以头一个就是看见一个人不完全。所以配偶这个字呢，就是相称又匹敌，两个呢重量差不多，但是呢又刚好补彼此的不足，就好像一个冰斧啊，从前把它一摔，摔成两片，那么你把它两片配在一起呢，纹丝密合的刚刚好，他所没有的这一片都补上了，那边的缺口呢，就是这里所补上的东西。所以夫妻两人关系呢，应当是彼此帮助而达到完全的。那么第二点呢，我们就看见在神造人的时候呢，曾经说过他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神造亚当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看见他怎么样能够生养众多。所以圣经里创世纪第一章说，他就造男造女。那么在造女的来历呢，讲的比造男的还要详细，比亚当怎么样被造呢还要详细。可见呢，神可能比较看重造夏娃。他造了夏娃之后呢，亚当夏娃就能够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呢，神造人的目的叫他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管理这个天空的飞鸟、海中的鱼、地上的走兽。当然今天我们很多人说，不能生养众多了，这个已经太多了，人太多了。即使我们采用各种生育政策，仍然不能否认呢，人还是人生的。如果没有夫妻这个关系，如果没有家庭的制度呢，那么怎么样可以延续后代呢？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不仅这样，在马拉基书里面更告诉我们呢，这个繁衍后代呢，神呢虽然有灵的余力可以多造人，但是他只造一对亚当夏娃，为什么要叫他得了近前后裔？那这句话呢，我们就领会了，在婚姻制度里面呢，神能够得到近前的后裔。今天呢，我们看见婚姻制度的紊乱，孩子也不知道父亲是谁，这些事情造成很大的社会问题，甚至呢，一个家庭里面好几个姓不同的父亲的，那么这个时候造成相当大的困难。这些事情呢，因为人呢失去了神创造的那个一夫一妻基本伦理关系，所以马拉基书里面也讲到以色列百姓在后来的时候，他们呢因为自己的情欲多娶妻妾，造成很多社会的问题。马拉基说，神造人呢，他虽然有灵的余力可以多造人，但是他只造一夫一妻，就是要得到近前的后裔。那么这里呢就讲一个属灵的考究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尤其在基督徒的家庭中间呢，他一个环境设立之后呢，希望能够给儿女长成的时候能够有一种健全的属灵的保护，使他能够敬虔爱神。那么这是我们很明显看见信主的家庭和不信主的家庭孩子出来的不一样的。我在教会里面服侍30多年，自己的孩子也长大了，看见好些弟兄姊妹们呢，从他们生孩子开始到孩子独立，现在我们彼此见面常常讲的一些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他一直留在教会里面，那么这个孩子呢长大了不会离开主的路太远的。虽然不一定个个都很优秀，但基本上敬畏神是知道的。所以箴言里面告诉我们呢，教导孩童当行的路，到老他也不偏离。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很实在的。我们如果能在自己家庭里面父母管教之下呢，帮助他们走属灵的路，教他们爱神，教他们敬畏神，到老也不偏离，这是箴言书里面智慧的话语。我们就知道呢，家庭的功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再讲第三个目的呢，就是神造家庭把夫妻俩放在一起的缘故，是要叫人得着合一的见证。那么这个呢是相当深的问题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单个做基督徒或许还很容易，相对之下呢比较容易，就是说我个人独善其身，我呢自己当心就好了。 如果圣经的教训我来遵守，我一个人遵守就好了。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的路呢，我一个人承担。等到我肯顺服神的时候，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光棍一个，一个人吃饭饱了呢，全家就都饱了。那么这是一个人生活。但是夫妻两个人之后呢，就有很大的问题。就在顺服神的旨意上面，可能夫妻的看法也不一样。我说的是一下跳到极端的情形，就连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上，夫妻两人个人看法都还不一样。有些时候丈夫认为这样子是顺服神，妻子认为那样是顺服神，两个人呢好像动机都是不错的，但两个人放在一起不行了。哎，这就看见我们个人的主观性呢太强了。所以真正要学习属灵，要叫夫妻走在合一的路上，这个当中呢所需要彼此学习的功课范围就大多了。一个人加一个人不止两个人的功课，可能十倍，可能一百倍都不一定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比如说最近有一位弟兄，他跟我来交通，他呢就是想要全时间出来侍奉主，但是他的妻子呢，他的姊妹呢好像还不大乐意。其实这个姊妹也是蛮爱主的，但是呢心里有很多话是说不出来的。那么你说这里面是不是弟兄姊妹都要彼此学十字架的功夫啊？假如我们单方面看的话，这个弟兄侍奉主当然对了，妻子拦阻他，妻子应当顺服。如果你这样讲呢，就妻子很勉强了。真正的爱呢，像旧约雅各书说，等他自己醒过来，等他自己情愿，不要催逼。这个呢，当然有很多的忍耐，并且我们也有十足的祷告，而且这个祷告呢，更加不能够是控告式的。主啊，你看我妻子不顺服你，那这种祷告就完了。你这样祷告呢，你的十字架要很重很重了。所以这些事情就看见不是那么简单。当两个人要在一起跟随主的时候，两个人都要过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那个当中的最后达到合一是神的目的，而在过程中间有很多很多学习的功课。所以家庭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巧妙的问题。中国人有句话呢，叫做弯钩啊遇见葫芦头，意思就是说这个角度正对。很多时候我们天然个性里面不能改的部分呢，只有自己的终身伴侣可以刚刚好成为你的十字架，你甩也甩不掉他，又爱又难过，这个时候呢十字架的工作就来了，你非顺服神不可，慢慢你的生命性情才会改变。所以十字架的功课呢，放在家庭里面运用的最终目的是要叫人能够看见一个合一的家庭。那么这个合一的家庭是神要我们得着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合一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合一。当我们讲到基督跟教会合一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教会，哎，我们顺服神，这个方向是单方面的，好像很容易。但当我们讲到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要像基督跟教会一样表现出合一的时候呢，这个当中丈夫也有学习的，是妻子也有学习的，这个学习才是真实的。那么人经过在家庭中间训练学习到合一的时候呢，他里面整个生命性情改变，家庭的见证表现出来，就能够荣耀神，叫人看见基督徒的家庭是这样子的，可以见证教会跟基督的关系，基督爱教会，教会顺服基督，才能够叫人看见什么叫做神所要的合一。好，今天呢我们讲家庭的问题，讲辅导的角度，我们还没有讲到辅导的技巧。但头一件我们要晓得的就是家庭问题呢远比教会的问题来得更基本也更重要。好了，我的时间呢就到这里，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课程。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关怀事工，我是周东培，再见。